好，听众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啊，三十七章整个一章。好，我们来看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首先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说，然后雅各住在他父亲寄居的地方啊，就是住在迦南地啊。所以说这一章呢，三十六章跟前面三十七章跟前面三十六章实际上它是连在一起的啊，前面有万物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前面一章讲到以扫，就是以东定居在什么西尔山，然后到了三十七章就讲与之相对的是雅各，就是以色列寄居在迦南地啊。你注意比较里边这里边的词哈。然后呢，从另一方面呢，这个随着以撒呢即将要去世，然后雅各呢就要正式接续他的父亲，在神的家中开始侍奉。雅各在这时候呢就要像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一样，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过寄居的生活啊。亚伯拉罕和以撒都住在哪里啊？住在希伯伦啊，希伯伦。雅各也住在这个地方。第二节啊，和本说雅各的记啊，其实原文和上一章提到以扫一样，说这是雅各的时代，这是雅各的时代哈。约瑟是十七岁之子，注意这个词啊，圣经里边每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就证明这个词你要去注意。他就成为与他的兄弟在一起牧羊的，他是少年人，与他父亲的妻原文是妻哈，毗拉的儿子们和西帕的儿子们在一起，并且他将他们邪恶的消息带到他父亲那里。这个带到那里原文的意思是悄悄地告诉他父亲啊，悄悄地告诉他父亲。我们来看哈，约瑟呢除了便雅悯之外哈，约瑟是这些雅各的众子里边最小的一个啊，他那时候还是少年人啊，还没有结婚。约瑟在十七岁那年成为什么？成为十七岁之子，这表示约瑟已经在信仰上长大成人了。虽然约瑟在他弟兄当中是最小的一个啊，在这些已经开始做牧人的这些弟兄啊，除了便雅悯之外，但是他已经和他们站在一个位置上，他成和他这众兄弟一样成为了牧人啊，然后他年龄是最小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雅各的这些儿子当中，约瑟的信仰是最好的。第一呢，充满公义；另外呢，恨恶罪恶。那些比他年长的这些兄弟，圣经说的很清楚，是邪恶的。往后面看，你就知道他有多邪恶。所以说，你在这里，你去做一个对比啊。约瑟呢，他的母亲拉结呢死的比较早，约瑟是直接受他父亲的影响。啊，直接受他父亲的影响。其实呢，他母亲呢，拉结很多时候信仰是有问题的啊。他母亲早点去世呢，其实避免了对约瑟这个信仰呢有不好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母亲曾经把这个，巴旦亚兰的偶像带到这个以色列的家中哈。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约瑟把他兄弟们那些背后做的恶告诉他父亲，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大家注意哈，你千万不要拿这个跟那文革里边打报告，跟这些同学在老师那打小报告，或者控告人、社会上控告人打击自己的对手，这个是绝对不能用对比。因为在神的家，谁犯了罪，谁背后做了恶，只要弟兄姊妹看到了，就一定要在教会报告。然后教会呢，相关的是会处理这些事情，最终是在家神的家中，在教会里把这罪恶去解决。也就是说，如果这神的家中有人作恶，另外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报告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之间应该互相监督啊，谁犯罪了，谁在真理上出了问题，谁在作恶，也一定要悔改。 啊，所以说约瑟从小呢，他就不跟这些罪恶去妥协，啊，他虽然小，但他很公义，啊，在神的家中呢，所有人都要摒弃罪恶，所有人都要彻底悔改，约瑟做的没有问题，你不能因为这个去指责约瑟啊，这个没有问题。第二节，并且以色列爱约瑟超过他所有的后裔。因为他是他年老的儿子，他就为他做了一件属于他的长袍。原文的意思是超过手，超过脚啊，就那种就跟祭司长袍似的。这个长袍呢，在原文当中指祭司穿的，能够遮盖手脚的长袍。其实雅各这么做呢，就等同于授权他去监督管理整个家。约瑟是最小的，在这已经承认定义当中，但是他在神的家中被他父亲授权监管整个家。但是你要知道一点，神爱约瑟，神拣选的，神把他兴起来，那是神的事情。但是雅各对约瑟的爱跟神跟约瑟爱是不一样的。雅各并不是因为约瑟有恩赐，或者约瑟他比较公义，他信仰好而爱的。雅各是什么？雅各就是老来得子嘛，爱他之前那个第二个妻子啊。所以说雅各这个事情呢，其实他是有问题的，啊，他是有问题的。第四节，但他的兄弟们呢，注意到他的父亲爱他，超过他所有的兄弟，他们就恨他，不与他说，不能够和他说平安的话，啊。我们看到雅各呢，他总是这个样子，啊，他没有改着这种习惯，他总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对待人啊，从前爱拉杰啊，后来极其爱约瑟，后来极其爱便雅悯，啊，其实呢都不是因为属灵的事情，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一个父亲在一个家，一个仆人在一间教会，你是不能做这种事情，这会导致教会里边出问题，啊，所以说后来约瑟的兄弟们就对约瑟燃起了嫉妒和仇恨。但是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约瑟兄弟们他是自己有罪恶。啊，这些兄弟们被绊倒呢，其实不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是他父亲的事情。这些兄弟们被绊倒呢，只是因为自己不敬畏神，啊，不相信神的话。雅各这个毛病什么时候好的呢？到后来，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犹大给他说完了，他才好。他说：“啊，去吧，我的儿子说丧就丧了。”他那时候真的就好了啊，但是他现在仍然是有这个毛病。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呢？”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将这话存在心里。我看五到十一点。第五节哈，然后约瑟做了一个梦，他就宣布给他的弟兄们，然后他们就越发的恨他。我们来看哈，约瑟呢是在神的家中蒙恩的。约瑟不仅呢拒绝向罪恶妥协，做事公义，而且约瑟的恩赐远远超过他家中所有的人啊。神立约瑟为先知，用异梦的方式向他启示什么？启示将来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在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朝着一个方向去进展。他的哥们越恨他，上帝反而越恩待他，然后他就越发的有这种预言，然后他的哥们更恨他啊，这最终是要朝着一个方向，就非得要把他卖到埃及啊。第五节，他就对他们说：“要听这个梦，所做的这个梦，这就是我的梦啊。”我们看到约瑟呢，他并没有啊，像有些人说的啊，在世界上要有情商啊，说话要懂得啊， 内敛啊，什么年轻人不要太叉叉啊，那种话。但是约瑟呢就直接把这个事情说了啊，反正出于神呢，为什么有什么可以不有什么不说的呢？直接说，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错哈。有人说约瑟太年轻啊，什么那个词我就不说了，但是这种事情没有问题。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只要出于神，只要是对弟兄姊妹有好处，这些话都可以说。你不能说因为约瑟他年轻，然后他做了这个梦。啊，你就非说啊，他把这个梦说出来是约瑟有问题，那这是你有病啊，这你有病。第七节，看呐，我们在田中间的捆住了禾捆，看呐，我的禾捆立起来了，并且站住了，看呐，你们的禾捆围着我的禾捆下拜，啊。第八节，他的弟兄们对他说，难道你要在我们之上做王做王吗？两个词一样的哈。难道你要统治统治我们吗？你看他哥的口气，说话都带着音调，你要做王做王嘛，你要统治统治我们嘛，明显就是生气。然后他们就越发的恨他，因为他的梦和因为他说的话。他哥们能不能听懂这个梦啊？那绝对是听懂了。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你去劝导他，他做的错他绝对是听懂了，但他就是不接受啊。后来这个梦也应验了啊，后来这个梦也应验了，看创世记四十二章啊，往上翻。所以说在看本章的时候，当处理约瑟和他们哥哥们的问题，就他哥们恨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约瑟在信仰上没有问题，大家注意哈，约瑟把梦宣告给他哥哥们，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约瑟在神的家中是大有恩赐，正直公义，不与罪恶妥协的，直言不讳的义人。今天所有人在家中都应该像约瑟一样啊，所以说约瑟被他的兄弟们仇恨，不是因为约瑟有什么过犯，约瑟在信仰上没有问题。而且啊，我之前听有人讲这一段，他说，他就拿自己在世界上学习非常优秀啊，是怎么着，然后说，哎，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约瑟兄弟们这么恨他了啊，那时候学习好，然后那班里学习不好的，后来听他父母光夸耀他，所以就想弄死这学习好的。其实弟兄姊妹，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因为我要知道一点，约瑟被卖被恨，与约瑟在世界上看起来是否优秀没有关系。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做的有世界上的工作没有？牧羊，在家中监督，在教会当中守望。约瑟做的全是教会的事工。约瑟是被神拣选，被他父亲在家中授权做这些属灵事工的。所以说你不能说约瑟优秀，你也不要拿属世界的学问去比这个事情。而且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约瑟被卖，他的兄弟们恨他，这个绝对仅仅是属灵的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偏爱约瑟其实是有一点原因，但是那个绝对不是根本原因。根本上他的兄弟们恨他，最后把他卖，是因为他们自己作恶，他们不敬畏神。虽然他父亲是偏爱他，这是个开始的起点，但是约瑟也没做错什么，你为什么恨他呢？对不对？咱说点实在的，今天有人被偏爱，有人有钱啊，有人在教会恩赐多一些，有人上帝爱他，有人神给的恩赐多一些，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恩赐少，你不如他，你就向神追求这事了，你为什么去嫉妒他呢？这个他兄弟们最后做这恶事真的是离谱透顶，这个绝对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要拿这个父亲的偏爱说事，雅各是有问题，但是不至于你们做的这么离谱啊。所以说约瑟和他哥哥们这些冲突啊，今天也照出了今天这个普世的这个基督教内部教会内部的真实情况。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边吧，作恶的仇恨那些说真话的，没恩赐的嫉妒有恩赐的，千方百计要毁掉你，要害你，这种事情见得多了啊！无论是我们之前在中国这个基督教传道，还是说我们自己教会曾经发生的事情，这种嫉妒、这种仇恨都是有的。他告诉你，我恨你是因为你说话口气不对，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恶，说的没有问题就要听啊。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有恩赐，你恩赐不如他怎么办？追求嘛，对不对？ 但是呢，这几件事情发生在一块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也要说，你发现了吗？他父亲对他的偏爱，而且专门做了一件特制的长袍，这个就开启了他哥哥们的仇恨。后来神又赐下了两个他全家都能听懂的梦啊，都能听懂啊，然后又加剧了他兄弟的仇恨。你发现这些事情是愈演愈烈，而且不断的升级，就奇妙的都堆积在一起，最后不断的在为约瑟被卖制造一个条件啊。最终呢，他兄弟们实在是气不过了，实在是恨到极点，就把他卖到埃及。这事儿背后出于神嘛。所以说我们谈到一个事情出于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啊，神呢能使用人的公义、正直和敬畏在教会当中做事情，神也能够使用人的恶和仇恨以及嫉妒啊，这个是嫉妒打错了啊，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说约瑟后来说，从前你们是要害我啊，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很多人的性命，承受今日的光景。但是有一点你不能说啊，我虽然恶啊，但是我做了恶了啊，神如果不是借着我恶，他怎么能祝福你呢？对不对啊？哎，如果是我这两年不恶待你，那你怎么能啊有这有那呢？这种冲冲话就不能说了。之前听过更离谱的，说如果没有犹大卖耶稣，耶稣怎么能上十字架呢？怎么能成就救恩呢？这不就狗扯吗？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个问题。哎，看这里，不要看手啊。我们今天注意一个问题。又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啊，在弟兄姊妹中间，其实呢有做恶的，也有做善事的，有敬畏神的，也有不敬畏神的。但是有一点，终究一日，神会借着所有人做的事来成全他的旨意，无论是好的是坏的，但是你最后一定要负责任的。那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推进了神的旨意前行，但最后有人要得赏赐，有人受亏损，有人要灭亡，这个都是有的啊。所以说不要作恶，不要作恶。第九节，然后他再次做了接下来的梦，他也述说给他的弟兄们，他说，看哪，我再次做了梦，看哪，太阳和月亮和十一颗星向我下拜。看到没有，神又给约瑟启示了一个更大的梦，关乎将来的梦，生怕他的弟兄们听不懂啊。第十节，然后约瑟向他的父亲和他弟兄们述说了，然后他父亲就责备他，对他说，这个梦是什么，这就是你做的梦，难道，往下看啊，说难道我和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往上边都要进前来，进前来要朝着地向你下拜吗？雅各这种的正直，这种说真话，连他父亲都有点接受不了啊，就足以证明啊，约瑟就足以证明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啊。这个梦绝对都能听懂啊。然后注意哈，这个梦显示不仅他的兄弟要向他下拜，他父亲和他母亲也要向他下拜。十一节，他的兄弟们就因此嫉妒他，他的父亲们却谨守了这些话。我们需要注意哈，你注意到没有，这些梦是从神来的启示，这些梦他的兄弟们能不能听懂呢？绝对是都听懂了。就像今天的基督教，就像今天的教会，有时候你说的话出于圣灵出于神，他就是不听，他恨你，不是因为听不懂啊，而是因为不愿听啊，而是因为不愿听。所以说这个梦呢遭到了更大的嫉妒，因为他们绝对听得懂。这个梦的意思是整个以色列家都要向他下拜。这两个梦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彻底被卖。那个后边说嘛，哎，那做梦的来了，哎，我们把他丢在坑里杀了，看看这个梦怎么样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一个梦大家都懂，后来应验了，去迦南，去埃及买粮嘛，然后都向他下拜。可是第二个梦你好像在圣经当中找不到啊。第二梦说他兄弟们都向他下拜， 他的父亲向他下拜，他的母亲怎么向他下拜？他母亲还在吗？我问一下，他母亲怎么向他下拜？你看后边创世纪，好像暂时没有找到他父亲向他下拜的这个迹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第二个预言，这个更大的预言，其实指向基督的，指的是耶稣的兄弟，就是犹大人、以色列人，最终要全部向耶稣下拜，称耶稣为主。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连一开始连耶稣的兄弟都不信他，啊，这个更大的预言呢，讲的是将来整个以色列家要向耶稣下拜，称他为主。而这个时候，约瑟的母亲怎么样？早已经去世了，你拜也没有机会了，啊。但是将来呢，无论是雅各，无论是以色列人，都要向基督下拜。在新约当中，你要明白一点，最后不单耶稣那兄弟要向他下拜，连玛利亚和养父约瑟最终也得向耶稣下拜。这个梦是指向耶稣的，这个梦应验不在这个时代，这个梦应验在将来的时代。所以说这两个梦层层叠加，最终是指向耶稣的预言。所以说你就明白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当耶稣呢，当少年的耶稣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最终没有跟他的养父和他的母亲一起回去，他最终就坐在圣殿里，一面听一面问，他说，我岂不要再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玛利亚当时听不懂啊，但是玛利亚把这些事都存在心里，雅各也听不懂，但雅各把这些事都存在心里，等到上帝能够让他明白的那一天啊，明白的那一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两种人，一个是雅各这样的，一个是约瑟的兄弟们，约瑟的兄弟们呢，作恶的，没有恩赐的，所以听到圣经的这些预言，圣经的真理呢，他们就直接仇恨。但雅各呢，还是敬畏神的，他即便暂时接受不了这样的预言和教训，他也没有说去仇恨或者什么，他就把这个话怎么样放在心里，啊，他放在心里。其实今天呢，如果听不懂教会的教训，或者暂时因为你有问题，你可以先把这些教训放在心里，不要急着仇恨，也不要急着反驳和发怨言，神终究也会让你明白，啊。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们不是在世界放羊吗？你来，我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羊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谷，他们 就往世界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里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们哥哥们，就遇见他们在多丹。多贪也是多贪，多贪，不好意思，多贪。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啊，然后他的兄弟们就出去了，在事件牧放他兄弟的羊。大家注意哈，雅各呢，从前因为这个西缅和利未屠城的事情，他害怕，他说迦南人都要把他们杀了。这不也没事吗？对不对？这不从西伯伦再把羊群带到这个事件，这周围人也没怎么着他。这又证明什么呢？这又证明啊，只要遵着神的旨意去做，在教会除罪除教啊，除掉偶像，其实在世界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大事啊。十三节，然后以色列对约瑟说，你的兄弟们不是在事件牧羊吗？说来，这是强烈的命令是哈，我打发你们到他那里去。然后他说，看哪，交给我了。他就接受了他父亲的差遣啊，接受他父亲的差遣。十四节，然后他对他说，去吧，要查看你们弟兄们的平安和羊的平安，然后将这些事情回复我。然后他就差遣他离开了西伯伦山谷，然后就进到了世界啊。我们看到约瑟在家中不单是牧人，而且是属灵的监管者，接受今天来说教会属灵的差派，为要查看以色列的产业，以色列属灵的产业，就他的兄弟们和这些羊群们 是否怎么样平安，是为平安去的。约瑟是监督，在家中是监督啊，就像一个牧师，就像教会的这个执事在监督。十五节，然后有人遇见他，看到他在野地徘徊，那人就询问他，你在寻找什么？我们看到约瑟哈，十七岁的少年人约瑟只身一人受教会的差派，然后去探查以色列的产业。他在事件没有找到，然后他就上野地去徘徊，去反复的找啊，他非常尽责。十六节，他说我在寻找我的兄弟，请告诉我啊，强烈的命令是他们在哪里牧羊。十七节，那人却说他们已经从这里把营启程了，因为我听见他们说来吧，让我们去多滩。约瑟就追赶他的兄弟们，然后在多滩追上了他们。看这里哈，雅各住在他父亲寄居的地方，就是希伯伦啊。然后呢，他的哥们到示剑去放羊，然后他们哥哥们又从示剑再往北到哪里？到了多滩啊，这段路程是很长的哈。从示剑到多滩呢，就二十多公里啊，大家注意啊，回去。约瑟就追赶他们，追赶他的弟兄们，然后在多滩追上他们。我们看到约瑟呢，接受了教会属灵的差派，去查看产业的平安。他尽不尽职呢？他非常尽职。他孤身一人走得很远，并且在野地努力的查找。前边他的兄弟们都不给他说和平的话，你知道没有哈？但是约瑟有没有说，哎，你这人不跟我好好说话，我才不管你呢？没有。他的兄弟们记他，嫉妒他，恨他，不给他好好说话。但是约瑟依然尽自己在神的家的责任。所以说，就这一点，约瑟是整个以色列中最好的牧人和监督，他远远超过他的兄弟们。所以说，神就用他后来牧养整个以色列家。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个约瑟他绝对是一个尽职尽责。你看这个从示剑到往北边的这个多滩，就22公里，从希伯伦到示剑再到多滩，你要知道有多长。约瑟只身一人去，而且这个多滩这个地方呢，也是神选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水草茂盛的地方，到今天仍然是个牧场。也是从基列山啊，约翰呢和东边的基列山到通到埃及的一个要道。后来你看这个37章25节，以实玛利商人从基列来，然后从这个地方要下埃及。所以说一会儿在这个地方会合呢，就是要通过这事情，最终约瑟要被带到埃及啊。这个多滩的地方在列王记下第6章出现过啊，以利沙在多滩啊。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我们看18节到22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看这里啊，不要害怕，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野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们脱离他的手。就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们的父亲。我们看这几节哈，18节，他们远远的就看见了他，当他们向他靠近一些，他们就向他行了诡诈，要害死他。我们看约瑟哈，在神的家中，公义正直，不向罪恶妥协，尽职尽责。年纪虽然小，但在神的家中竭力的奔波劳苦，为了以色列产业的平安，也从来不管人是否喜欢他，啊。反而看到这兄弟们呢比他年长， 却是十足的恶人，在神的家中作恶，充满仇恨，充满嫉妒啊。所以说呢，不要拿雅各偏爱约瑟说事，这是雅各的问题，但是约瑟从来没有对不住他的弟兄。你不能因为人的问题去仇恨神的仆人，去仇恨神仆人所传的真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人呢不仅仇恨约瑟，甚至把约瑟的这个异梦和启示也仇恨啊。有的人恨一个人，连神赐给他的真理都恨了，我不听啊，因为你这个人我不听。我们清楚的看见约瑟呢是尽职尽责的，无论他弟兄怎么对他，怎么给他脸色看，他在神面前的公义正直以及爱弟兄，包括为神的羊群奔波的这种心，从来没有改变过。约瑟做事是向神做事，这些人这样对待约瑟，他们的罪更大啊，更大。我们看十六节，然后他们几个对自己的弟兄说：“看呐，啊，原文有的人发现那个梦想家来了啊，梦想家哈，原文是梦想的主人，就梦想家来了，梦想家啊，你看这嘲讽哈，嘲讽。”二节，现在来吧，我们杀了他，把他抛在一个坑里，然后我们就说邪恶的动物吃了他，然后我们要看看他的梦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时候呢，这个仇恨已经到了极点，他们还要把他杀了，然后抛尸在深坑当中，然后嘲讽看看这个预言是否实现。刘总妹，这些事情呢最后都指向基督，因为约瑟最后没有杀，但是犹太人把耶稣杀了。后来犹太人呢因为仇恨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灵魂就像约瑟一样下到一个无水的深坑里，最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呢，他们要用人的办法拦阻神的旨意啊，就像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章，文士法利赛人呢要把坟墓把守妥当，拦阻耶稣复活，这是不可能的。二十二节，但流便听见了，他将他从他，注意哈，是这么说的，原文说啊，他将他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他说我们不可杀害他的生命，然后流便又对他说，我们不可流血，要将他抛在这口井里，就是在这旷野的，但我们不可在他身上伸手，是为了要把他们从他手中救出来，然后把他带回他父亲的啊。在创纪四十二章当中呢，哈，当再次见到约瑟的时候，他们私下说话的时候，流便也说：“我当时说过，劝你们不要做，你们非是不听，啊。”所以说，这人当中呢，只有流便呢不愿意流他兄弟约瑟的血，他建议他们呢把约瑟抛在旷野的深坑里，他是想把他们引走，然后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把他救回来，啊。后来你看，流便回来了。撕裂了衣服。其实弟兄姊妹，你在这你会发现刘辩他说话非常的卑微，他跟他弟兄在商量，其实他是长子，长子直接下命令就行了，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策略，用这么多的这个办法呢？就是因为刘辩超越了律法的底线，与他父亲的妾同寝，露了他父亲的下体，实际上刘辩在这时候就已经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和权利，他在弟兄当中没有话语权啊，如同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对他的咒诅，他失去了长子的话语权。我们看后来在创世纪四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害他，没有人理他。后来呢，刘辩在整个家里也没有话语权，他要求他父亲把便雅悯带走，他说我带不回来给你，你不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没有人搭理他，他父亲都不搭理他。所以说做神的仆人啊，做基督徒们需要注意不要犯那些严重的罪，像类似于这种淫乱的罪行，否则会使你失去属灵的权柄。你传道，你传福音，不再有能力，所以说有些罪恶要避免。我们看到与流便相反的是约瑟竭力的在避免犯这样的罪恶，但流便在这个事情上不节制， 这样圣灵会 使我们是使在教会里的人仆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失去属灵的恩赐和权柄。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着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以米甸的以色列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下到埃及去。犹大对众兄弟们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色列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们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他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克舍克勒银子，就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二十三节啊，然后这事就发生了。当约瑟来到他众兄弟那里，他们就掳掠了他的长袍，就是那件长袍，就是在他身上的。二十四节，然后他们就拿住了他，把他抛在那坑里，那坑是空的，在它里面没有水。注意哈，这预表基督哈，基督呢，耶稣呢，被犹太人捉拿，被剥去了衣服，犹太人杀了耶稣，把耶稣丢在什么？无水的深坑，无水深坑预表阴间啊，在圣经当中，干旱无水的深坑就阴间的意思。二十五节，然后他们就坐下吃饼，并且举起他们双目观看，看那以实玛利的商队从基列来了。并且他们的骆驼驮着香料和乳香和没药，为要下到埃及。我们看到这里非常残忍的一幕哈，就是被剥了衣服的约瑟被扔到深坑当中。在创世记四章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 他在哀求他们，但是他们不顾他，却自己非常得瑟的坐下来吃饭，完全不理会他兄弟约瑟的痛苦。所以说这些众兄弟还在神的家又作恶，又对神的仆人对这个公义的正直的这个弟兄去做残忍的事情。然而呢，神却借着这样的恶事最终把约瑟带到埃及，为了要成全神的美好的旨意啊，这就是神做事的智慧。二十六节，然后犹大对他兄弟们说：“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当我们杀了我们弟兄，并藏了他的血。”二十七节，来吧，我们要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只是我们的手不可成为在他身上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血肉。然后众兄弟就听从了他，很自然就听从了。流便又是策略，又是低三下气的下四的说话，没有人去理会他。那犹大一句话就听了，犹大说不害他就不害他，说要卖他，众兄弟们就把他卖。所以说呢，长子流便呢因罪恶被咒诅，二儿子和三儿子西缅利未呢也因为犯罪被咒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和权力啊，实际上已经落到了谁啊？第四个儿子犹大身上，啊，如同创世纪最后呢，雅各对犹大的预言，其实呢，犹大在这时候已经实际上在弟兄当中成了为首的。你往上看创世纪四十三章，流便说做保啊，要带边安米回来，没人搭理他，但是犹大说，你让我做保。我带不回便雅悯回来，我在你面前永远担罪。然后雅各就同意了。实际上犹大不仅在弟兄们掌权，也在整个家中有了说话的权利啊！而且你看最后哈，当他们见到约瑟的时候呢，流便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的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流便没有说服约瑟，但是犹大最终说服了约瑟，你看到没有哈？犹大给约瑟说完之后，约瑟哭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弟兄当中呢，实际上啊，往上直接往上，这个哎不不，实际上呢，这个犹大在以色列的家中其实就已经是如同长子了，虽然还没有经过雅各最终的这个预言。最终只是把这圣显明出来，雅各其实在这时候在家中已经是有说话权利。二十八节，米甸贸做买卖的男人经过了，他们就将约瑟从那坑上拉出来，他们就将约瑟卖给了那些以实玛利人，用二十银子，他们就将约瑟带到了埃及。我们看到约瑟通过米甸人之手卖到埃及，交在外邦人手中，最终被下到监里，然后神让约瑟最后升到埃及的最高位。 成为埃及掌权者，这预表耶稣呢被卖到外邦人之手，然后下到监里受死埋葬，然后升为至高啊，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升为至高，超乎所有的名之上啊。这里的这预言都指向耶稣的。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的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哀伤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将约瑟带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看这里，往上看啊，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对，二十九节，然后流便返回那个坑，看到约瑟不在那里，他就撕裂的衣服。你要说整个卖约瑟的过程，流便实际上已经出去了。啊，他去想办法去，或者是拿东西去。但是我们看到雅各的众子呢，没有理会流便的劝说。啊，他们听了犹大的话，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约瑟撕裂衣服，他因为他觉得这辈子已经失去约瑟了，约瑟已经实际上已经死了。三节，然后他返回到他的众兄弟那里，他说。那少年人没有了，我去到哪里？你看到没有啊？他又撕裂衣服，又悲痛，有他质问他的众兄弟，我该怎么向父亲解释这个事情？因为他是长子嘛，有没有人理会他？没有人理会他，说话没有人理他啊，没有人拿他当回事。三十一节，然后他们取了约瑟的长袍，并且宰杀了，注意哈，公山羊单数，母山羊复数。把那件长袍浸泡在雪中，用足够的雪把那个长袍给泡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其实呢是一场献祭，借着这些以色列的族长，全都是族长啊，族长之手把祭物宰杀，用祭物的血染红了那长袍。其实呢，他们的兄弟们犯了这么大的罪，最后没灭亡，是因为耶稣替他们死了。这被杀的祭物就是耶稣，所以最终约瑟才能饶恕他。约瑟饶恕他们的背后是上帝饶恕他们。所以说，罗马书说，唯有耶稣，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在很早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接受耶稣的赦免，直到我们真正认识到罪、认罪悔改的这，啊，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一场献祭，被杀的其实是耶稣。三十二节，然后他们把那件长袍送到他父亲那里，并且他们说：“我们找到了这个，要认一下，他是不是你儿子的长袍？”三十三节，然后他就认出了他，就说。我儿子的长袍，邪恶的动物吞吃了他，约瑟被撕碎了。我们看到雅各早年骗他父亲啊，他成功的骗了他的父亲，往上，然后到晚年的时候，他被他儿子们骗成这个样子，都差点让他儿子们给骗死过去啊。三十四节，雅各就撕裂了自己的外衣，并且在腰间系上麻布，然后他为他的儿子哀哭了极多的日子。三十五节，他所有的儿子和他所有的女儿们都起来安慰他，但他拒绝接受安慰。他说，注意啊，他说什么啊？他说我一定要下到阴间为我儿子哀哭。什么意思啊？就我不活了，我要下阴间。他的父亲就为他大声哀哭。他哥们是恨约瑟，嫉妒他，嫌他父亲关爱他，是想解恨，但是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你会看到在创世纪后面父亲 不止一次提到啊，他哥死了，你们这样便秘死了，我就悲悲惨惨下阴间了啊。后来他兄弟们知道童子不能离开父亲，离开了他父亲必死。最后犹大呢为什么站出来要代替便雅悯做奴隶，他说我不忍心看见我父亲因这个事情死去。所以说雅各的这一幕呢其实也教训了他的这些儿子们，虽然他们没说，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做的恶有多重了。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是很约瑟，但是对他们父亲还是尊重的，他不愿意看到他们父亲是这个样子。36节，与此同时那些米甸人却将他卖到埃及交给了波提法。注意哈，法老太监的护卫长，这里边有几个关系哈。首先呢，波提法呢是个埃及文，原文的意思是叫拉给了他，拉就太阳神的意思，就太阳神的礼物拉给了他。这其中有个词是太监，这个词的原文是割掉睾丸的意思啊。还有个这个护卫长什么意思，护卫长原文是护卫的首领，这个护卫啊原文是屠宰的意思。你往后看什么尼布甲恩撒的护卫长啊，尼布萨拉旦。这护卫长是干什么的呢，他是有刀剑可以处以死刑杀人的啊。这个人的官衔非常大，能跟法老接触上啊，也能够在皇宫当中。所以说约瑟后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呢，这事出于神，但是他的弟兄们呢摆脱不了这个责任，必要为这个事情去最后以后要付出代价和认罪悔改啊。所以说从这一刻开始神的旨意开始显明了，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当中说过，你的后裔要到埃及寄居400年啊。怎么去呢，开头就是借着把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接着饥荒把这人打发到埃及，然后在埃及使以色列壮大，最终400年后把他们带出来回到应许之地。这就是神的旨意，已经在很早的时候说出来了，但是呢直到这个旨意实现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是不能理解的，这就是神做事奇妙的地方啊。好，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有神祝福我们。